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修操练，杨东川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杨老师杨东川牧师，今天很高兴再次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我们要继续分享有关于灵修操练这个课程。大家都知道，对于每一个重生得救称义成圣的基督徒来说，灵修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必须要常常跟神保持这种细水长流的灵交的关系。所以本课呢，我们所着重的是很多关于操练实践性的学习。不过呢，再怎么样的实践，一定要建立在正确的理论根基上。所以我们在本课开头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一些时间来谈论有关于灵修的理论。我们曾经谈到第一个单元，就说到宗教是什么，它包含知、情、义三方面。其次，我们谈到灵修的定义以及它的内涵，主要就是要爱神、爱人、容神、义人等等。到了第三个单元，我们就回归到灵修的中心，那就是神他自己。神是我们最既要的关怀，除了神以外，我们都不敢想其他。所以这就是灵修的中心，这也是基督教灵修跟其他宗教灵修绝大不同的地方。因为中心对象不同，所以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了。第四个单元，我们提到灵修的动力，那就是圣灵。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从神那里支取源源不断的灵命供应的来源。所以这就是灵修的动力。到了第五，我们曾经提到有所谓生命的周期，每个基督徒的灵命呈现有像四季春夏秋冬不同的变化。我们重生得救，那是新生蜜月期；我们成圣追求，那是我们的夏天的灵性夏天的热情。到了秋天，当然就是结实累累，我们希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满载而归。最后呢，就是来到一个生命的冬天，那就是所谓的韬光养晦期。很多时候，即使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有可能陷入灵命低潮的时候，我们觉得祷告也不通，我们觉得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是，那正是提醒我们这是灵命的冬天。不过诗人说到，冬天如果来到，春天还会远吗？我们当然很快的期待灵命的第二春、第三春继续的临到。最后，在第一项的理论当中，我们特别提到有灵修的误区。因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在呢，在全国各地兴起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以灵修中心、灵修培训为命名。我们需要正本清源，告诉同学们此灵修不同彼灵修，因为这是灵修的误区。这里头把外国的什么弹吹的灵修，还有什么培训各方面的这些讲义带了进来，里头强调疯狂的训练，甚至有情色的游戏，还有挖掘别人的隐私借机来要挟，种种的行动 很像我们过去非常关心的一些邪教的活动，所以这些新兴的灵修中心其实就是一种心灵的邪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所以我们用了不少的篇幅来提到灵修的误区。今天我们就进到第二个单元，那就是灵修的典范。正如刚才所说的，有了实践，一定要建立在正确的理论基础。我们这些理论基础，正是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在历史的细水长流中酝酿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的灵修的典范有它的发源，有它的崛起，有它的茁壮，各方面的表现，我们以下几课要好好的来介绍。今天第七课就是谈到灵修的发展简介。在早期教会，也就是基督教刚刚从地下崛起，慢慢在发芽茁壮的时候，主要的面对两方面的情势，一项是出于信念，另外一项是当代的环境。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必将快来，所以世间一切的事情似乎就无足轻重了。此外，教会的大环境里头遭遇到罗马帝国的逼迫，殉道的事情好像迟早都会发生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所以教会呢，就在那个时候把握时机，强调灵修的生活跟实践，以便好好的预备好自己，迎向永生。但是没有想到，在逼迫之后，教会突然峰回路转，在君士坦丁王的帮助之下又旺盛起来。君士坦丁大帝他自己经过米兰之役，好像觉得他的祷告已经蒙他的母亲的神应允了，所以他说话算话，果然就赐基督徒无罪，让他们能够从地下重见光明。不久以后，他自己也加入属灵国度的行列。这就是君士坦丁怎么样的帮助教会从地下到地上，从黑暗进入奇妙光明的现象。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段黑暗期之后，光明重现，于是人们又再一次的重新注意到灵修生活的操练。此其中，沙漠的教父在灵修方面的习作可以说是当时的佼佼者。沙漠的教父当中必须提及的有一位叫做安东尼，还有帕科缪，他们两位，他们一方面立言，所以就谈论属灵的事，另外就是立德，他们在提倡修道的生活，认为在神面前的静修不可以取代劳动。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劳动工作之前的灵修才能够让他们重新得力，内在生活是最重要的，使得生命取得平衡，心智清晰，明白上帝的智慧。这种体验跟经历事实上也薪火相传，直到如今，许许多多神所重用的仆人，无论士农工商，包括神自己的传道人，都晓得在朝九晚五之前，在早餐完毕之前或者之后，他们绝对没有忘记支取灵命的动力，足够他们一天生活动作存留的资助。 内在生活是最重要的。沙漠的经验也使人注重秩序和和谐，这也就是灵命操练的结果。这些沙漠圣人果然给后世留下了极大的影响。不过如果我们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来看，这些圣人他们固然是独善其身，但是有时候呢，因为离群所居，所以难免呢就忘记了兼善天下。还有讲粗俗一点，再怎么样的圣人也要吃喝吧，然后所谓的吃喝拉撒，这些都是人情不可免的，谁来帮忙他们做这个事情呢？那就苦了他们的一些从人，他们的一些学生。历史家说到这些圣人呢，越住越高，因为认为只有离开人世，甚至不食人间的烟火，才能够跟神保持更接近、更亲密的联系，所以他们干脆后来就住到树上去了。树上建的草屋，越建越高，其实是高处不胜寒的，但是就苦了下面的这些学生们，要用竹竿呢来把一些东西弄上去换下来，就这样子一上一下，一来一往。这些人固然被称为竹竿圣人，但是呢，这些差事也苦了一些在地面上为他们服劳的从人跟学生了。好了，说到这里呢，当然就提醒我们，神圣凡俗呢，有时候没办法分割的那么清楚的。说到早期教父，也就是那一位开先启后、旷古绝今的伟大神学家奥古斯丁之前，我们必须要介绍的就是那一位伊格纳丢还有格利勉，这些人他们因为观看宇宙星象而觉悟了人神合一，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奥秘，父与子、灵与肉以及信与爱的合一。人应该要切切地渴慕神，因为离开了神我们不能做什么。他是我们的造物主，他是我们的来源，我们是他的被造物，我们必须要常常跟他保持着那种细水长流、叶疏枝茂的关系，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另外我们也看到早期向巴拿巴书信以及十二使徒遗训，这些所谓的旁经都是强调属灵的追求。现在我们再回到早期教父的介绍，艾任纽又是其中之一，他强调属灵的事是神所指示的，人的肉体不会领悟。另外特土良他注重圣灵的能力、祷告的功效，他认为祈祷的习作每天至少要五次，十分的强调男女的情爱，他是一个十足的禁欲者。这些呢，我们就是给大家介绍早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当然他们是瑕不掩瑜吧，我们也不是鼓励大家完全都随着他们的脚踪，但是他们爱主、他们清高、他们洁身自好的那一份追求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好的，我们今天后半部要好好的来介绍有关于奥古斯丁以及他的灵修生活的功课，给我们后世的莘莘学子来学习。但是有关于奥古斯丁这位拉丁三杰集大成的教父，我们一定不能够忽略他的师承，也就是拉丁三杰的领头羊 那位米兰主教安布罗修，他生于特里尔，是高卢地方的执政长官之子。在这里我打一个岔，我在几年前呢，曾经在德国南部，也就是在特里尔附近15分钟车程的地方住过，我在那边一住就住了一年半的时间，上帝也给我开启了跟我们海外学子联系团契之门。因为安布罗修他的出生地特里尔呢，成为一个观光的景点，虽然不是太多的游客知道，但是如果我提出还有另外一位近代人物跟他相隔将近一两千年的这位后生晚辈的名字，大家一定如雷贯耳的，他就是社会主义学者，叫做卡尔马克思的。原来马克思先生也是出生在特里尔的地方，他以前的故居目前呢也成立了一个纪念馆，不过访客不是那么多，因为隔壁刚刚好被一家餐馆给占住了，所以隔壁是门庭若市，但另外这一边呢却是人烟稀少。好了，这是跟大家介绍特里尔这个西文，叫做 Trier, T-R-I-E-R。 那么这一位安布罗修经过一段在罗马法庭执业时期之后，他在31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艾米利亚利古利亚这个地方的总督，所以可见这个人呢他是文武全才的。他并留在米兰逝世，到了米兰主教过世之后，一般的信众要求安布罗修来继任，虽然他本身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经过正式的洗礼，但是后来他也谦卑自己，登门求教，按部就班的受洗受训，努力学习，最后终于成为米兰的主教和著名的布道家，影响了奥古斯丁去拥抱基督信仰。安布罗修他著作等身，他的希腊文造诣促使他将大量的东方神学介绍给西方，他的信件也具备历史价值，他反对亚流主义的异端，甚至被认为是亚特纳修信条的可能的起草人。他曾经公开批评当时的提奥多修皇帝，举世震惊，认为他在太岁头上动土，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另外他也曾经促进教会音乐的发展，创立了所谓的平咏调，为将来大贵勾利一世平咏调的前身。他跟耶罗米、奥古斯丁还有大贵勾利并称为拉丁教会的博士。如果我们把拉丁教会浓缩为三个先杰的话，拉丁三杰就是安布罗修领头羊，耶罗米在其中，然后就是大名鼎鼎的奥古斯丁，雄才大略的大贵勾利就别具一格了。至于安布罗修还有他读经的特殊的解释方法，是神秘的道德的字义，并且以寓意解释雅歌，就是所谓的灵异解经。他的贡献在注定礼拜的圣礼，并且汇编了圣诗跟诗篇。另外我们还要简单的介绍耶罗米，另外一个翻译也叫做耶罗米 Jerome。 虽然他论述修道，但是他在灵修操练的指导方面不多，他的重点在于研读圣经，因为他认为如果我们忽略了圣经就是忽略了基督。耶罗米原来是一位 望重士林的圣经学者，他生于靠近阿奎雷的斯泰都，这些都是古欧洲的地理名词。他后来游学罗马，并且在那里受洗，又在阿奎雷的地方接受了苦修生活之前，到高卢去旅行。他并且在安提阿学习了希伯来文，又在安提阿被案例为神父，最后回到罗马成为教皇的私人秘书，以后就定居在伯利恒的修道院里度其余生。我们今天呢，到伯利恒附近去观光的时候，导游都会带我们到那个修道院，在那里看到耶罗米的雕像，笔扫千军，脚踏撒旦的头颅，就是要以圣经神的话语来征服世界。有关耶罗米的传说比较有趣的是，他在年轻的时候诗酒风流，并且非常欣赏希瑟罗的健笔和辩才。当他皈依基督信仰之后，苦志修行，常常独处旷野斋戒冥思，这当然是他的灵修实践的方式。不过他始终没办法忘情古典文学，晚年做了一梦，梦见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见到耶稣，主耶稣问他说，你是什么人？他回答说，我是基督的门徒。耶稣随即斥责他说，胡说，你是希瑟罗的门徒，不是基督的门徒。耶罗米因此就受到鞭笞的刑罚，他大声呐喊道，主啊，如果我还保存世俗的书籍，如果我还继续不忍释手地读它，我就是背弃了你。耶罗米的信仰是以眼泪和苦行来实践的，当然那就是他们当时候的风气。然而那挥之不去的仍然是希瑟罗的笔扫千军、辩才无碍的风采。耶罗米曾经沧海之后，终于认定属世的学问仍然可以为神所用，只要目标坚定，没有入主出奴，就无大碍。因此他的作品卓然成家，在早期教会中无人能出其右。他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从原文翻译出拉丁文的圣经五加大译本。一直到今天，这本圣经呢，就是天主教脍炙人口的耶路撒冷版的圣经，也是中文思高圣经学会所根据的译本。好了，说完了耶罗米以后，我们真的就是要来步入正题，来介绍思想家奥古斯丁。他是初期教会奠基最大的教父，也就是所谓的教会公认的作家。虽然他不是开疆辟土、监关万里的宣教英雄，却是给倡导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以最强烈影响的思想家。他的成就超过老师安布罗修以及当代学者耶罗米，因为奥古斯丁本身不但身兼政务家及学者之长，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升任北非洲重要城市西波的主教。他深入了解当时的政治宗教问题，他的论著也能够针对时弊，代表作《忏悔录》与卢骚的《忏悔录》，还有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并称为世界三大忏悔录。何况他是走在最前端的，这当然不是他正式的自传，却是奥古斯丁的心路历程。他把心中澎湃的热情以及官能的挣扎过程直言不讳地披露出来， 以他人的苦闷为自己的苦闷，并以无比的真挚尝试解决这个痛苦，到现在还被人们视为叫做人类之书，带给人许多的启示。奥古斯丁在拉丁三节教父中可以说是集大成的重要地位，他的灵修著作《忏悔录》悲观地论人性的堕落，因为他又坚持预定论，强调上帝之城是面对现世的问题，他将理性和启示、知识和爱作为尖锐的对比，是理性与感性的综合，成为我们灵修操练的途径。灵性生活的完全是与正义与挚爱的长进，借着苦修而追求神的平安，虽然在这一生未必能够达到，但是生命本身反正就是无止境的追求仰望神，而体现那神秘的经历。上帝的恩典是无可抗拒的，而且是预先替我们设定的，一切都先有神的恩典。神必须首先使人注意，人的自由在神的恩典的全能之下，神首先安排一切，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预设的恩典。我们为要得着这份爱，就必须要有祷告的操练，这种神秘的经验一点不可忽略。
继续请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接下来我们要把今天所讲的做一个总结。今天我们提到的是灵修的典范，也就是灵修发展的历史。前面的一部分就是拉丁三节给我们留下的那些非常好的实际的经验，安布罗修他的平咏调，耶罗米他的圣经注解，还有奥古斯丁的灵修神学，再再给我们灵修操练开启了一条康庄大道。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期再会。
我爱你，渴慕你，我需要